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你好，我是你的属灵伙伴丽文，再次邀请您一块儿来收听《清泉甘露》，一起从出埃及记来认识神。听众朋友，您有没有谈判的经验呢？谈判的时候，双方都希望争取最大的利益，所以在过程当中讨价还价。为了不让谈判破裂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稍微妥协，稍微让步，希望在牺牲最小的情况下换取最大的利益。有的时候在谈判之前所期待的收获，在谈判以后只能达成几十个百分比，但也只好无奈地接受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有超乎想象的利益，但是也是透过某种牺牲换取的。无论哪一方获益比较多，相信双方都有所牺牲和付出。谈判自古以来很少有一方是大获全胜无需付代价的。既然如此，跟撒旦可以谈判吗？撒旦的承诺能算数吗？我们可以稍微妥协让步吗？且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研究内容。法老开始要跟摩西谈判，摩西如何回应呢？我们先看今天的段落，出埃及记十章三到十一节。我们翻开圣经，出埃及记十章三到十一节。第三节说，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，要到几时呢？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，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，遮满地面，甚至看不见地，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。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，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，都要被蝗虫占满了。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，直到今日，没有见过这样的灾。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。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，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？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。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。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那要去的是谁呢？摩西说，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，并且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法老对他们说，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。你们要谨慎，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，不可都去。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。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。这段经文记载，摩西和亚伦回去见法老，并宣布第八个灾，就是蝗虫之灾将要来到。这蝗虫啊，会遮满地面，甚至看不见地面。蝗虫要吃进冰雹所未损坏的，并且会进入埃及人的房屋。这个宣告令法老的臣仆感到害怕，因为前面几个灾害足以让人知道摩西的宣告不是儿戏，灾害临到是可怕的。所以法老的臣仆屈服了，请求法老释放以色列人。这是第一次法老的臣仆向法老提出请求，要释放以色列人，认为如果以色列人留下来，会令埃及毁于一旦。 这些朝臣激动的呼求，法老也动了心啊。于是呢，法老就把摩西和亚伦召来，这是第一次。在另一个灾祸还没有发生之前，法老就先向摩西提出让步。但是法老虽然同意让以色列人离去，却问他们是什么人离去。摩西就说啊，哦，他们的男女老幼和全部的家畜都要一起带去。法老绝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啊，他以咒诅的口吻讽刺摩西心存坏主意。他只准许壮年人去，留下产业和家人。法老知道，如果家人留在埃及，壮年人就会再回来。他其实没有诚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但是摩西没有妥协，于是谈判失败，法老把摩西和亚伦撵出去了。让我们详细的来看看这些经文。第三节这个要到几时呢？这是修辞的问句。神透过摩西责备法老，刚硬着心，要到几时呢？你刚硬着心不肯悔改。不久呢，在第七节，法老的臣仆也用同样的话，要到几时呢，来劝谏法老哦。而这样的一个片语呢，常常出现在诗篇的哀歌当中。诗人向神抱怨，催促神赶快行动的时候，也说，哎呀，神啊，这个灾难临到我，到底要到几时才会止住啊？好，那第三节这里呢，摩西就提醒法老，你要谦卑悔改。圣经多次提到犯了错要谦卑悔改，神就赦免，就会免除刑罚。神乐意赐人悔改得救恩的机会，但是如果有人想要试探神的忍耐，或者利用神的宽容当作犯罪的机会，那就大大得罪神了。摩西提出，如果法老仍然不答应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神就要命蝗虫来到。蝗虫呢，在我们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第十章里头呢，出现了六次。旧约圣经一共出现24次。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提到蝗虫，所用的名称呢，不下十个之多啊。在巴勒斯坦呢，比较多蝗虫的，因此就将它这个长成不同的阶段呢，能分成好些不同的名称啊。我们可以参考约珥书的这个第一章第四节，那里就有提到蝗虫啊。本章这里所提的可能是指非洲蝗虫啊，那么它的成虫大概是5到7公分。展开翅膀的时候呢，大概是12公分，可以因为风吹而成群的飞来，连续几天，哇，这个遮天蔽日，面积可以达到数百平方公里，数目呢是以亿万的亿啊，以亿来计算的。这个你看到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第二节啊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数目好壮观。那这个蝗虫来的时候呢，震天嘎响，片刻间呢就吃尽了树叶和田，寸草不留啊，还会产卵哦。羽化成虫后呢，就造成更大的破坏，连树皮都吃掉哦，这是可以说是最大的农害啊。蝗虫是中东常常有的灾祸，但是在埃及呢就比较少。所以这一次的蝗虫之灾呢，很明显的是神的作为，为要显出神的大能和荣耀，并且要使法老降服。现今国际间的合作力图加以控制蝗虫灾害，但是它仍然是沙漠附近地区最令人谈之色变的害虫之一。1969年11月，大群蝗虫从澳洲新南威尔士内陆的吉尔甘德拉地区越过山脉，直趋富庶的亨特谷，着陆的时候遮满地面。西亚洲的蝗虫灾害素来是很严重的，从阿摩斯先知到约珥先知，哇，那个可怕的蝗虫都是众先知末世预言当中毁灭的象征，又是神审判的描绘。
天地过去，主的话长存；天地毁坏，主的话长新。
泉甘露，林立文真诚陪伴你同走生命路。
摩西向法老宣告说，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啊，这是第四节啊。神呢还是给法老有一天的准备哦，让法老呢可以有机会悔改，所以透过摩西宣布，不是现在发生蝗虫之灾，是明天，明天才发生。然后第五节说，这个蝗虫来到的时候会遮满地面，甚至看不见地。蝗虫的生殖能力呢是惊人神速的，而且是成群结队的来，不但是跳跃如马，飞行极快，食量惊人呢，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们可以参考第十五节，就可以想象这个灾祸的严重性哦。第五、第六节呢，就提到蝗虫来到的时候呢，甚至看不见地哦。第五节说的看不见地，跟这个第十五节说这个甚至地都黑暗了，这两个地方呢就一同预先提示了下一个灾难，就是黑暗之灾。蝗虫在圣经当中很多都是代表神的审判。摩西呢进一步说，这一次的蝗虫之灾是非常严重的，埃及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大灾害。蝗虫不但是在田野，也直接扰害百姓的居所和法老的宫殿。这个法老的臣仆呢，他们虽然也是心里刚硬啊，可是他们对于摩西的话呢，就依旧有反应了。他们知道哦，这次啊，不可以再轻忽警告了。他们已经看见摩西的不妥协的态度，他们也经验过摩西所说的话是真的。那他们就希望呢，法老能够妥协，来冲出这个网罗啊。所以呢，就去告诉法老说，这人为我们的网罗，要到几时呢？那连臣仆都知道应该让步咯，但是法老却刚硬着心，足以见得他对神的敌对是非同一般的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第七节。臣仆呢就引用摩西的字眼啊，求法老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。臣仆说啊，容这些人去，这个人在这里是复数，就是他们这些人啊，原文呢可以翻译为壮丁啊，你就容许这些壮丁啊，男人啊，或者是丈夫离去吧。这个人原文是可以翻译为壮丁、男人或丈夫。因此法老的臣仆在这里所提议的，他说容这些人去，其实他的意思是就让那个以色列人的壮丁他们就去吧，去旷野吧，按照他们所说的就走三天的路程去拜拜他们的神吧。这臣仆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老人、妇人、孩子们啊留在埃及作为人质，这样呢这些壮丁啊肯定不会走远了，他们肯定还会再回来。这是臣仆给法老的建议。法老就听取了臣仆的劝谏，就招来摩西和亚伦，就两次主动的提到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吧。然后呢又假意的询问到底是谁要去啊。这个法老啊准备跟摩西讨价还价，好好谈判。第九节，摩西代表以色列各家的家长，勇敢的、很清楚的、很明确的向法老宣告。摩西说，我们全部都要一起去，全家大小，连同牲畜都要带走，因为他们要向耶和华守节。守节是一种朝圣的崇拜，是全家大小都可以去的。在朝圣的崇拜当中，也要献祭，因此就必须带他们的牛群、羊群一同去。这是摩西最完整的一次的宣告。我们看见这个宣告后来果然照他所宣告的成就了。那个是我们过后呢，就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，我们可以继续研究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十节。法老呢竟然会说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。这个是一个讽刺的这个说法啦，甚至呢 法老说这句话甚至是一个恐吓。他知道摩西真正的意思是要把全家大小都一起带走，他知道摩西啊把这些人带走啊离开了以后呢就不会再回来了，所以呢他就做出恐吓的话。他就说如果他们想这样逃走的话，小心祸事临头。意思就是说啊，哈，你们敢这样做呢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第十节说有祸在你们眼前，这个祸，灾祸的祸这个字，跟埃及的他们主要的这个神太阳神瑞的这个读音啊，这个灾祸的祸跟这个他们的太阳神瑞，这个太阳神的名字啊瑞的读音呢是很相近的。法老呢用他自己所拜的这个神明啊太阳神来啊恫吓摩西。好，第十一节法老就发出命令了，他命令摩西，你只能带走壮年人。法老指出他们侍奉耶和华所需要的人只是男丁而已。法老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合理的，因为从宗教的角度来看，只有成年男子才能够全面参与古代的崇拜。这些男丁是国家的兵员，又是每个家庭的家长，由他们代表全国崇拜最恰当了。从私人的角度来看，法老其实是要把妇女、孩子、老人等等留下来作为人质。摩西没有跟法老讨价还价，他按照神的心意不折不扣地传达，并且坚持到底，他一点儿也不妥协让步，他要求全面释放人民和牲畜。当然法老勃然大怒，就把他们两兄弟撵出去了。弟兄姐妹，讨价还价是魔鬼的伎俩，我们千万不要上当。面对魔鬼连谈判都不可以，因为魔鬼极其狡猾，他会一步一步引我们掉入他的圈套。我们不要以为听听他说什么无妨，这就会把我们自己放在试探里，我们会招架不住，因为魔鬼知道我们的弱点何在，他会针对我们的弱点攻击我们，所以我们跟黑暗势力没有任何值得交集之处，我们不需要谈判。即使被迫面对无可避免的谈判，必胜之道就是一步也不可退让，只完完全全原原本本按照神的心意回应就可以了，我们不需要留情面，对于魔鬼没有任何情面可言。我们不要心软，魔鬼有的时候喜欢用苦肉计引我们上钩，我们不要心软。到底我们生活中什么时候会面对魔鬼要跟我们谈判呢？其实在我们的生活每个层面上，魔鬼天天都找机会跟我们讨价还价。他借着你的上司、同事、家人，有恩于你你不敢得罪的人，还有借着你所最爱的你不忍心伤害的人来跟我们讨价还价。如果我们稍微妥协，我们和我们所爱的都将受到亏损。所以我们绝不与恶者谈判，绝不妥协。让我们一起勉励，我是丽文，下一集我们继续研究吧。上帝祝福你，再会。